大家好，我是扶摇。今天啊，我们来讲讲关于灯的神奇故事。哎，不是阿拉丁神灯。中国湖北的武当山天柱峰的峰顶上有一座金殿，殿内供奉的是真武大帝。在塑像前呢，有一盏小小的油灯，不明不暗，不摇不摆。不管外面是艳阳高照还是狂风大作，这盏小灯始终是平静安宁，仿佛是已经到了一种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的超然境界。这就是武当山的四大神迹之一，从明朝的永乐年间到现在600多年间啊，是从来没有熄灭过的长明灯。不过这也就是一盏小小普通的油灯，乍一看维持一天的时间都够呛，600年那不就是天方夜谭了吗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奇妙事啊，是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别急，您先泡上一杯茶坐下来，咱们好好的说道说道。这要说起来呢，就得回到过去了，就得从明朝那时候说起了。明朝人都是崇尚道教，奉真武大帝为护国神的。真武大帝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皇帝的时候呢，他是在武当山上潜心修炼，最后得道了。真武大帝呢，就是在这儿独自修行了40多年。修行人讲究一个过关，就是修炼中呢会遇到一些小的坎坷之类的。有一天呢，他有一个小关没有过好，这对修行人来说有时候啊还挺受打击的。真武大帝也是心里难受啊，一时是心灰意冷，这修不了了，下山吧，算了。就这样呢，真武大帝啊就往山下边走。真武大帝这事儿呢，和李白遇到的一件事还是一样的。他走着走着，突然看见一个老婆婆正在磨针呢。大家应该都听出来了，这就是铁杵成针的典故。老婆婆呢是一句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”，就这一句话就点化了真武大帝。也不得不说，修行人呢还讲究一个根基。我们不是常听人家说这个人有慧根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人家真武大帝啊，就是根基好，一听老婆婆的话，立刻就领会了真意，赶紧是折回去继续修行去了。最后呢，终于成正果了。这可是真事儿啊！现在武当山上还有这座磨针井呢，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名的景点了。说的就是这个故事。大家要是去的话，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拍照留念的，比一般的自拍要有意义多了。照完了相，时不时的翻翻这里的景色，都可以鼓励鼓励自己呢。做一件事情，坚持很重要。您要是现在来到武当山上，能看到的都是这些庞大的宫殿群，那么很多呢都是明成祖朱棣建的，而且啊，他当时是要求要按照皇宫的规格来建造。既然有这么高的规格了，自然也少不了配备一些奇珍异宝放在这地方。咱们要说的这金殿的长明灯就是其中之一。听说呢，屋顶上还挂有一颗定风珠，来保证这个灯火是长明不息。明朝的时候，铁棒磨针这事儿啊，它已经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了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说，这在真武大帝面前摆上一盏长明灯，这不就是说鼓励修道者要一修到底，不中途放弃的意思吗？正所谓灯长明，心常在。但是心常在，灯就可以真的长明吗？心要是在了，这灯就真的不灭了吗？关于这灯啊是如何长明的，您要是问问道士啊，他们个个是守口如瓶。于是呢，有朋友就说了，肯定是有人定时加点油，换个灯芯之类的。甚至还有人似乎是早早有据的说啊，有游客曾经呢就亲眼看到过有人给这个灯给加油呢。不过吧，这个年代没图就没有真相，咱们什么也没看见，也没看见哪个道长走出来给大家破破这个迷信，说一下是他添的油，大家务须争执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个谜。不过啊，我觉得咱们不妨姑且信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道家是干嘛的呀？是修真的嘛。我们不总听说什么道长叫什么什么真人的吗？人家真的是讲究说真话，办真事儿，最后修成真人。再说了，从前古代起码明朝的时候，这武当山上的一切用度都是皇家给拨款给供给的，因为这是道家的圣地嘛，人家犯不上弄些噱头出来吸引游客，搞一个创收之类的。 灯如果是不能长明的话，索性就直说了呗。大家为什么还这么说呢？为什么修真的人非要自己撒个谎，耽误了自己的修行呢？你说是吧？所以说啊，极有可能这个长明灯的事儿不假。而且呢，这长明灯虽然是西汉，但其实也不止在武当山上有。1956年，考古学家们就发现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，在这里啊，人们也是发现了一盏长明灯，是装在了一个大的青瓷大缸里，灯油呢用的是蜂蜡。据说专家们在进入墓室的时候啊，灯还亮着呢。这算一算也是亮了400多年了。而这长明灯啊，也不单是在我们国家有，在全世界各地，人们也都有这样的发现。古埃及有一座神庙叫做卢克索神庙，这样说呢，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，咱们换个名字，就是说这是太阳神庙。这座神庙啊，大约是建于公元前14世纪，那么距离我们今天啊，都已经是有3400多年了。在埃及的史料中记载说，卢克索神庙的正门的顶部有一盏长明灯，以此来表示太阳的光芒生生不息，永世不灭。哎，这也是古埃及人心中的一把圣火。据说啊，这盏长明灯是放在了一个水晶的玻璃里，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火焰就变得越发的明亮，几乎是可以照亮整座神庙呢。甚至啊，人要是在百里之外都可以看见这儿的光芒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盏长明灯还不需要添加燃料，即便是在狂风暴雨的恶劣天气里也不会熄灭的，真的是如同太阳神这个无限光芒一样，照耀着古老的埃及。不过很可惜，神庙呢现在只是剩下断壁残垣，庙门也没了影，那盏明亮的长明灯也就无迹可寻了。公元527年，有一些东罗马帝国的士兵奉命呢就驻守在叙利亚的一个关卡。有一天，他们在关卡地带啊发现了一个壁龛，这里边发现了一盏亮着的灯，灯被一个精巧的罩子给罩起来了，罩子呢好像是用来挡风的。从上面的铭文来看，这盏灯是在公元27年被点亮的。这算一算啊，到士兵们发现它的时候，这盏小灯已经持续燃烧了500年了。还有，公元1540年，教宗保罗三世在罗马的一个古墓里就发现了一盏燃烧的灯。这古墓里躺着的，据说是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女儿，死于公元前44年。那这也就是说，这盏灯在这个封闭的墓穴里已经燃烧了1584年了。其实啊，还有更多的，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大家要是有兴趣呢，可以去 Google 一下。考古记录显示说，长明灯现象不但是在古老的文明这些国家中发现过，比如说印度、中国、埃及等等，也散布在什么意大利呀、英国啊、法国等这些西欧的国家。那么这些长明灯为什么可以千年不灭呢？特别是在古墓里全封闭、供养不足的一个情况下，怎么就可以几百上千年的烧下去呢？可事实是，这些灯是确实存在的呀，这就奇怪了。那么为了解开这个世纪谜题，各路高手是纷纷出马，开始花样解谜了。有人呢就从科学的角度分析说，这古墓中的长明灯啊，其实不长明，它只是像很多人家里房前屋后的感应灯一样，当人靠近的时候呢，小灯就会自己亮起来，所以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一直在那儿亮着。那么这是什么原理呢？有人说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白磷。要是按照这个说法，我们知道燃烧的一个必要元素就是需要氧气，对吧？那么灯在这个密闭的墓室当中，氧气耗尽了之后肯定是会熄灭的，也就是说撑不了多久。不过呢，灯中可能会含有白磷。白磷这种东西它的燃点很低，在常温之下呢，在有氧气的情况下就可以自燃，就是自己烧起来了。通常人们在野外看到的鬼火就是白磷自燃引起的。那么这套理论要是放在这个小灯上，那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应该是，当有人打开了墓穴的门，带入了一些新鲜空气之后，就又有氧气了，这白磷就会自燃把灯室再度点燃。这种感应灯的解释呢，看起来好像挺不错的。不过啊，这其中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白磷非常的不稳定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它会慢慢的转变为稳定的红磷。红磷是什么呀？红磷就是火柴头上一擦就着火的那一坨呀，大家应该都见过。 红磷的燃点是在250度，所以呀，不会在常温下自燃。咱们从来没听说过哪个火柴盒自己烧起来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就算是一开始这灯里含有白磷，也不见得能做感应灯。再说了，古人都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，所以说王公贵族们都会把这个陵墓啊造得跟生前的居所是一样的，希望灵魂可以住得舒服一点，可以安息。这要是点上一盏灯，是为灵魂引领光明，不至于迷失方向的。都说入土为安嘛，木门落下去了之后，再进去去打扰逝者的，一般不会是自己的家里人，只能是盗墓的贼。您说了，人家来挖您的祖坟，您还弄一个感应灯给人照亮，好让人看清楚哪里有金银财宝，有这样做的子孙吗？是吧？第二个呢，是鲛人游高说。又有朋友啊，是从史记里扒到了答案。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呢，就有关于秦始皇地宫里长明灯的描写。书中写道，以人于高为烛，度不灭者久之。也就是说，秦始皇这个皇墓当中呢，有长明灯，这灯是用海中的鲛人的油膏所制成的。据说啊，这种油膏燃点很低，而且仅仅一滴就可以烧上几个月的时间。燃点低也就意味着这个耗氧量少，而帝王的这个寝陵当中啊，空间又大，这样一盏灯能是烧个1800年的也是不无可能。虽然说鲛人对我们来讲，这只是传说中的美人鱼，不过以太史公司马迁这个严谨的写作态度呢，没有实锤的证据，他是不会轻易下笔的。或许古时候确实有鲛人生活过，武当山上的长明灯用的会不会就是这种灯油呢？第三个是心灵点灯说，还有朋友从佛经中找到了答案，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，我们来分享一下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传法的时候，舍卫国有一位贫苦的女子，名叫难陀，她是以乞讨为生。难陀看到大家都在用灯来供养佛，心里也很向往。那天呢，她是讨到了一文钱，就赶紧去买了灯油来供佛。一文钱啊，能买到很少的油。可是这卖油的人看到他这么真心的向佛，这么虔诚，就给他多了一倍的油才够点灯。难陀呢，欢欢喜喜的就在佛前啊点燃了油灯，并且是在心中发了一个愿。他说什么呢？弟子今生贫穷，只能用这个小灯啊供养佛，但希望以这个真诚之功德，希望来世能有大智慧，帮助一切众生，扫清世间诸多的烦恼黑暗。难陀说完了，向佛致礼之后就离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目犍连在收拾灯具的时候，看见其他的灯都灭了，只有这一盏灯还亮着，灯油也没有减少，灯芯也像新的一样。目犍连呢，用了好几种办法都没能熄灭这盏灯。释迦牟尼佛对他说，这盏油灯不是你所能熄灭的，因为供养这盏灯的人所发的愿非常广大，即使你用四海之水也浇不熄，山中的大风也是吹不灭它的。这位朋友认为，古人好礼佛也敬神明，在佛前点上一盏明灯，心中许一个真愿，心和灯就连在一起了，心意诚恳，灯啊也就会亮得很长久。好了，今天灯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儿。不知道关于这三种长明灯的解释，您觉得哪种才更合理一些呢？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。正所谓灯长明，心常在嘛，也希望大家心中那颗向善的心也能像这个长明灯一样，长长久久地亮在自己的心里，也照亮别人，照亮自己。未解之谜，我是扶摇，我们下次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扶摇，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。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传播，还要点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